about to be played. Australia.
2019亚洲杯，亚洲足球劲旅的盛会。
SBS 普通话电台每天早晨7:15，每天报道，每天点评。
听，来自亚洲杯赛场的厮杀与争霸。
2019亚洲杯特别节目。
2019亚洲杯，我们一起说足球。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曲胜男。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我们现在电话线上请到的评球嘉宾呢，是前中国国足的跟队记者李平康。平康早上好。哎，非常感谢您今天上午做客我们的节目哈。平康，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个刚刚结束的 B 组的几轮比赛哈。首先是澳大利亚队3-2战胜叙利亚队哈，那袋鼠军团终于是以小组第二名呢是成功出线了哈。那另外的话是约旦队对巴勒斯坦是0-0战平。那现在巴勒斯坦队呢在三场小组赛中都没有进球，但是依然可以在小组赛上出线。那我们说到这个澳大利亚队哈，以这个小组第二的成绩出线，作为卫冕冠军的话，我们回顾一下之前。先是0-1负于约旦队，之后3-0又大胜巴勒斯坦，那如今呢是以3-2绝杀叙利亚。您如何看待昨天哈这个澳大利亚啊对阵这个叙利亚的赛场表现呢？
我觉得基本上还是在意料之中吧，因为澳大利亚和叙利亚也是老对手了，之前在世界杯预选赛上曾经在亚洲区的附加赛上有过两回合的交手，当时也是两回合都打平了，最后澳大利亚是在加时赛赢的叙利亚。应该说当时打的也是非常困难，那么昨天最后这个比赛的过程也印证了这一点吧。澳大利亚队应该说这次在小组赛当中呢，开局确实是比较不利，
是
第一场就输了，但是在后面两场啊，我记得当时我们在第一场之后也有过一个连线，当时我也说其实从第一场下半场看，当时我说就是两个小将，一个是马蒂尔，一个是伊科诺米尼斯，其实他们是改变了场上的局面的，后面比赛可以更多的重用。那么事实也是像昨天这场伊科诺米尼斯两个助攻一个进球，马蒂尔也是有进球，连续两场都有进球，应该说他们这些年轻人员在后两场比赛当中还是顶住了压力吧，站了出来，让这次说实话是伤兵满营的这澳大利亚队啊能够顺利小组出线，应该说也是功不可没的。那么这个小组当中呢，应该说澳大利亚队面对的是三支这个来自西亚的球队。
嗯，
那么从地缘上来说，这次比赛也是在西亚进行，所以确实也是不太好打。所以澳大利亚队能够拿到6分吧，肯定这不是一个最好的表现，但是我觉得也是说得过去的。
那您也刚刚提到哈，就是澳大利亚队的小将伊科诺米基斯呢功不可没，但是在昨天的比赛里边，他的一粒进球呢其实也是蛮有争议性的哈。那么在第54分钟的时候，他的这个射门呢被叙利亚的队员在球门线上解围了，但是呢主裁判却认为说这个皮球是整体越过了球门线，这个进球是有效的。但是我们都知道，像这个亚洲杯小组赛是没有视频边界裁判的哈，所以说这个进球呢也颇具争议性啊。那您在现场上有没有，您在看这场比赛的时候，我们有关注到这个细节？
我觉得这个争议肯定都是存在的吧。确实，因为就像你说的，在小组赛当中这次并没有视频裁判，但是呢，到了这个8强的时候会引入这个 VAR。我想，可能在更重要的比赛当中吧，这个 VAR 的引入就会尽可能减少这样的争议。那么之前其实，在日本和阿曼那场比赛里也出现过类似的争议，当时日本队有禁区内的手球，还有包括捡球的一些判罚，我觉得这个啊争议也是比赛的一部分吧。有这个在没有 VAR 的情况下，确实有些球很难说。
在另外两个球队哈，约旦队和巴勒斯坦这场比赛，两队是0-0战平了哈。约旦队是以小组第一成绩出线哈。那因为我们说到这个赛制规则的话，每个小组积分前两名和四支成绩最好的第三名球队都可以晋级1/8决赛。那虽然说这个巴勒斯坦三场小组赛都没有进球，但是依然小组出线了哈，感觉就是躺着也可以晋级。那您为我们来回顾一下巴勒斯坦到目前的这个就是比赛表现呢？
他应该还没有出现，因为他是小组第三嘛，只能说是保留了希望，因为六个小组取四个，成绩相对较好的，那么说实话，巴勒斯坦只有2分，这个说实话还要看后面，因为后面四个小组也非常巧，最后一轮都有两支这个0分的球队比赛，其实这个形式也非常简单，只要四个队四场比赛， 这四场零分球队之间的比赛，如果有三场分出了胜负，那么巴勒斯坦肯定就被淘汰了。
嗯，
那么如果是至少能，所以要求至少打两场平局，这个所以当然了，有一定的希望，也有一定的可能是要被淘汰。那么说这也比较有意思啊，这个因为这个24个队的赛制呢，在平时的这个世青赛啊，包括女足世界杯啊，包括欧洲杯啊，在过去几年都有过。从这个经验上来说呢，统计来说呢，应该是一般来说啊，小组第三可能要拿到3分，
嗯，
然后净胜球在-1以上这样的一个形式，能出现。当然了，具体的情况每次肯定都有所不同。那么这一次的亚洲杯呢，因为可能实力还是相对有一定差距，所以在小组赛前2轮过后啊，这个后4个小组都是有2支0分的球队和2支6分的球队。
嗯，
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很可能会有这种积2分，甚至说极端情况下积1分的球队最终能够晋级。
嗯，可能在这一次亚洲杯小组赛当中哈，很多人特别会关注中韩之间的对抗，从这次我们看派遣的记者的人数可能已经也看出来了。那么平康在这里能不能给我们预测一下，就是中国队方面里皮他大致会安排哪11个人会参加对战呢？
这场比赛从赛前的情况来看，因为首先中国队已经出现了嘛，
嗯，
我觉得里皮肯定还是会，就从他的话语中也应该是确认的是他还是会进行一些轮换。
嗯，
然后昨天的训练当中呢，其实里皮也是毫无避讳，直接给这个11名球员发了黄马甲。
嗯，
从这个情况来看，应该可能不大的意外啊，这些人就是今天的一个首发。
嗯，
从这来看，首先大家可能最关注的就是吴磊这场比赛
不是受伤会严重吗？
对，肯定不会踢的这场球。因为毕竟已经出现了，这个时候没有必要冒任何的风险。另外就还有一些已经得过牌的队员，这场比赛应该也不会打。比如说包括像冯潇霆在内的一些前两场打满的一些年纪相对比较大的队员，
嗯，
这场比赛应该也不会打。总的来说呢，从赛前情况来看，郑智可能这场依然会作为队长出战，因为他毕竟小组赛第一场因为停赛的原因没有打，其实可能也是希望他能够通过比赛来找状态，另外也利用他的经验吧，能够帮助到球队。那么这场比赛呢，应该说对于中国队来说，可能更多的就是一个淘汰赛的一个对手的一个选择问题。无论是，其实我觉得无论是小组第一还是小组第二，因为现在小组第二的话对手就非常确定了，就是打泰国队。如果是这场比赛中国队打平或者战胜韩国队拿到小组第一的话呢，很可能要面对的是这个 A 组的第三巴林队，或者这个 B 组第三巴勒斯坦，或者是 F 组的第三名，那很有可能是阿曼队。其实我个人觉得可能打巴勒斯坦会相对好打一点，但说实话但巴勒斯坦刚才我们也说了，他这个出现的概率并没有那么高，所以很可能会打这个阿曼。那我觉得可能说实话，这个小组第一和小组第二的这个形势也都差不太多。那么与其这样呢，我觉得不如这场比赛还是更多的做一些保留吧，准备好后面淘汰赛的比赛。
嗯，好，谢谢平康今天上午参与我们的节目哈，做这个精彩的点评，谢谢您。
哎，好，
嗯，好，听众朋友，那我们每天呢也为大家播出了2019亚洲杯的特别节目啊，欢迎大家每一天呢在我们的广播和网站上来关注我们的相关报道。那如果你要是错过收听节目的话，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 sbs.com.au/mandarin 呢来回放收听或者是阅读相关的报道。
哎，在这儿呢我们也给大家推荐一些网络搜索的关键词，就是2019亚洲杯 SBS 普通话。
嗯，